所以说，哎，谢谢，我前面那么精彩的没有录到嘛，所以这个613条里面，它的分成这两个，一个训令，一个禁令。训令有多少条嘞？这训令里面呢，它有248条，所以243条扣掉了以后，那禁令有多少条呢？365，这很有意思哈，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数字对我来讲呢，我学理科的，说数字对我来讲，我会比较 sensitive 一点哈，就是说613我怎么记？我不是文科的，有没有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边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或文科的，他念什么书或背什么，一下就背起来的有没有？像我们刚才念。那个，提摩太后书3章17节，有没有人念完以后他就记住的？哦，遗忘啊，你这是恩赐哈，这神给你的恩赐。我要记东西，虽然我对数字很敏感，但是我要记的话，我要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帮助我记。所以613条我怎么记呢？的律法613，六的一半是多少？是三，叫613。那训令很好笑，对不对？要不然我记不得。要不然训令是什么？他你可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248。那我们的电脑呢？我们念电脑的人是一跟零，是1010。我们是两位数的 base。什么叫两位数的 base 呢？就是所有数都是二进位的，就是二的一次方是多少？是二。二的二次方是二乘以二是多少？四。那二的三次方呢？二乘以二乘以二是多少？就248。这训令是248。那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记。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你若这个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亲爱的太太，告诉你说你要做这个，好，我做到2条了，哎，不够，你还要做什么？做4条，不够，你还要做什么？做8条，所以248。那禁令是你不能做什么，对不对？你不能做，你不能做，有365，那你怎么记呢？很简单，一年有多少天？365天，每一天都有一个你不能做的，365。好。律法师在这613条里面呢，他们彼此在争论的是什么？这248条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哪一个是附属？所以说，当律法师来挑战耶稣的时候，他当他问这个问题，他可以抓到什么样的把柄？他们自己本身都不能够协调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莫衷一是。如果耶稣说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律法师说：“哦，那个不重要嘛。”所以说那个不重要，所以你在教导我们错误的东西，因为你说那个不重要。所以说，不管耶稣怎么回答，他是对还是错？所以问这个问题后面的态度是什么？他是抓他的把柄，抓他的把柄是怎么样？想要害他。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什么？18节其实耶稣看出来他们的恶意，他们假冒为善，所以说你为什么试探我？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个诫命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其次是爱人如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事是诫命的第一 而且是最大的。这个什么怎么来的？耶稣回答他：“这个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诫命第一，是怎么来的？”这个地方呢，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有一个叫 Shema。这个 Shema 是什么东西？这个 Shema 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你要听啊，这是。摩西那个时候带出来给以色列人这个 Shema 是他们每一天，他们有3段经文，每一天要背2次，要记得很清楚的。所以当你是那个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人，哎呀，你真是有福气啊！那像我这样很惨，你要给我3段经文，叫我每天背2次，我要背好久我才会记得。那像以方这样子有恩赐的。这马上3段经文一下给你，你就背完了。一天背2次，这个 Shema 啊，他是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听啊，什么呢？这3段经文的组合是《生命记》的6章4到9节。他说：“以色列人啊，怎么样？你要听，听什么？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在你的房子的门楣以及你的城门上。这个是教他们，你要记住。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唯一的主。我们平常过日子，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主吗？我经常会讲到的时候会问问题哈，但是你要回答可以，你如果不回答也可以，但是这个问题是让我们心里去思考这个东西：什么是主？什么是我的主？我的主是什么意思？对我有主权的，是不是？我是服从他的。想想看，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什么是我的主？因为我的心在哪里，那个就是控制我的。思想一下，这是第一段《生命记》6章。而您，谢谢。下一页，这个好小，看不见。《生命记》11章13到21节，这个里面他也讲到：你们若留意听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念给你听啊。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侍奉他。他必按时节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油和酒。我们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生出长草。再往下也是同样的，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写在城门上。写在你的门上，留意，为了留意心里的家中，也教训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使你们第21节，你注意看第21节的时候，他有提到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这么多。这个后面的东西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的是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应许。这个是神带应许的诫命，不是第一条带应许。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你要孝敬父母，使你怎么样？ 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但是这个也是带应许的诫命。第三段经文呢，它是在民数记的15章38到41节，而您下一页，谢谢。在这里讲，他还是一样吩咐以色列人，你要这么做。你们第40节讲，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律，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是当以色列人成为圣洁以后，他可以归给神。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提摩太后书，我们是什么人？属神的人。所以这个归于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到没有？第40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什么？圣洁。成为圣洁以后，可以怎么样？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东西带出来三段经文组成的是 Shema， 他们每天要背两次，清清楚楚的了解，这是他们在心里面可能比神的实践还更清楚的东西。他是说什么？第一条就是 Shema 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39节，在马太福音的22章39节讲，耶稣在这边其次也是相法，就是另外一条相提并论，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在这边用爱人如己呢，他是回到利未记19章的18节，他的原文他其实是讲爱人如己，那个人是谁？爱人如己那个人。他讲的是邻舍，他讲的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就像如同爱你自己，尽力尽你自己一切的力量去爱上帝。第二个，尽你一切的力量去爱身旁的人，爱神跟爱人。好了，爱人如己，我们爱不爱自己？爱自己要不要人教？不需要，对不对？所以爱人像爱自己，那我们可以理解哈，就是说尽力去爱神，这个可以去思考，就是尽力爱神。那尽力爱人，如果看看你旁边的这个人，好，你生活在一起旁边这个人，你稍微看一下，可不可爱？你看看。我的姐妹马上就摇头了 ，Angel， 哦，爱可爱的人容不容易？如果他很可爱，好不好爱？很容易爱，对不对？那如果旁边那个人也是可爱的人，那个可爱的定义叫做可怜没人爱，你爱得下去吗？讨厌的那个，你爱得下去吗？不容易，对不对？这不仅仅是不容易，有的时候还做不到。所以讲到你要尽力的、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主你的神，为什么你要尽一切的力量去爱？为什么？如果你这是很自然的话，你要不要去尽力？所以说，爱人也是一样啊。所以你碰到那个可怜没人爱的哦，我在讲笑话，没有人笑。有的时候我讲笑话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有人要睡觉了，我赶快讲个笑话，好，那大家回应的时候，他就会醒过来，那后面还可以听到一点。所以你讲到那不好爱、不容易爱的，你要不要尽力去爱？你肯定要。你不尽力去爱，你爱得下去吗？但是我们再往下走，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是我尽力的吗？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他是讲这两条诫命分别是爱神跟爱人的诫命啊。他讲的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一切律法的总纲。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在这边记载呢，事实上他讲的是所有旧约律法一切的总纲跟诫命，他讲的是旧约的精神。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讲的是旧约的精神。那我请问你，法利赛人懂不懂旧约？清楚得很，他对旧约了不了解？熟悉得不得了。所以当耶稣这么回答他的时候，一切律法的总纲，他讲的是旧约，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12章，我们现在不用出去，记载的同样一件事。马太福音十二章呢，这个文士他是有回应耶稣的。他回应耶稣说：“是啊，神是独一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文士呢，在他试探耶稣的这个同时呢，他听到了耶稣讲的这个东西，他的回应是：“啊，对呀，你讲的是这个。”然后耶稣呢，在那个时候回答了这个文士，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因为这个文士听到了，所以他听到了，他自然就会懂耶稣为什么这么回应他。其实我们一路下来走下来，西律党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我们刚刚讲到，他们对圣经熟不熟悉？旧约熟悉得不得了，对不对？当我们对某一件事情，这是在我掌握里面的时候，人家来问我问题，我会怎么样？我的态度会怎么样？我会不会骄傲？我懂，对不对？那我的态度会是什么？我都是对的，对不对？那我的态度如果骄傲的话，我听得到人家对我的纠正吗？听不到的。所以说，当他们是骄傲的态度的话，他们会不会听到耶稣讲什么？娼妓跟税吏，他们如果不骄傲的话，他们听到耶稣，原来神的国是这样啊，好啊，那我就信了。信了以后怎么样？他就进去了。所以在21章那个耶稣讲的那个例子里面，大儿子、小儿子例子里面，大儿子悔改了，他就进了。所以我们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态度还可以决定我心里面的那个眼睛跟耳朵是不是开的。当我在听人家讲话跟读圣经的时候，我如果心里的眼睛、心里的耳朵不开的话，我听看不看得到，我听不听得到，我听不到也看不到。所以这些神的话要怎么进来？谦卑，我的态度。然后呢，他们派来的这个文士，最厉害的文士，被这个耶稣一回了以后，败下阵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样？换成谁在问问题啦？耶稣在问问题啦。哎，我们这个 slide 怎么都还在 schema 里面？OK，耶稣问的问题，马太福音的22章41到46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 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然后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起，怎么样？没有人敢问耶稣了。耶稣他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是不是单刀直入的？大家今天都在争论，那一位拿撒勒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呢？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所以他是来怎么样？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是拯救者，对不对？他说他们是不是呢？那对于这个问题，耶稣直接承认，直接问他们，但是谁不承认在这里？谁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法利赛人，还有呢？撒都该人，还有嘞？西律长人，还有祭司，还有长老，他们通通不承认。百姓都说他是啦，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承认。耶稣直接问他们这一个关于基督的问题，他说啊，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跟看法怎么样？他到底是谁的子孙呢？这个标准答案怎么样？在旧约，对不对？那他们怎么样？如果是标准答案的话，他们回答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诗篇110篇，谢谢你，二零。诗篇110篇，你看我把这个马太福音跟诗篇110篇这两节经文把它放在一起做平行的比较哈。耶稣对在马太福音22章44节里面讲，主对我主说，这个里面呢，主对我主说有两个对象。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回到诗篇110篇里面去看的话，第一个主指的是谁？是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他引用旧约的时候，我们回到旧约去，我们就会很清楚。这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经文里面他怎么说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当在新约里面一有回到圣经，在 refer 圣经的时候，那个 referral。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是旧约的时候，我们回到旧约是帮助我们来了解它。所以耶和华对我主，那个我主是谁？大卫的子孙。他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我主，他讲的什么？这两个对象，第二个主，我主，是大卫写的诗篇的话，是不是大卫？肯定不是。如果是大卫自己写诗篇110篇，主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个我主指的是谁？大卫的主。所以在耶和华上帝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大卫的主，这个主是谁？是基督。所以。大卫受到圣灵的感动，写下了这个弥赛亚预言的诗。这个里面的两个对象，第一个耶和华神，第二个我的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我主的对象指的是弥赛亚。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分裂了，南边叫犹大国，北边叫以色列。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王，以色列王，到了晚期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儿子叫在他的右边，坐在那儿，叫做摄政王。你我们中文的解释叫摄政。这个一讲摄政王的时候，你听了大概就懂了。摄政王站在他坐在那个王的右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继承的，对不对？ 他是要在旁边做什么工作？要看，对不对？看什么？看这个王他怎么处理这个国政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主坐在我主的右边，这个右边是什么？这个位置重不重要？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前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或者犹太王、犹大王那个时候犹大国的王，在那个时候他会把他儿子叫在他坐在他右边，那个时候是一起的，看他父亲怎么处理这些事，在一旁边他是在学习怎么去做这个事，所以他怎么样共同治理国政，他的儿子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在一起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怎么样？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个时候，在王座的宝座上面啊，那个位置上面是有阶梯的。这样子，像这个样子，有阶梯的话，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比较高，对不对？这个阶梯怎么？那个时候。打仗失败的那些俘虏啊，有没有人权呢、啊？跟现在没有什么日内瓦公约的哈，还要讲人权的。那个时候打仗是没人权的，你被打败了怎么样？俘虏了进来怎么样？摆在那当阶梯的，人家是踩着你的。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些以赛亚这些法利赛人。懂不懂这些东西？所以说，当他打败了他的敌人，完全得胜的人，把这个人放在底下，这个敌人是怎么样？是不是完全的屈服的？这指的是这个意思。等我把你的仇敌当做你的脚凳，他讲的是你的仇敌是完全的屈服在你之下的。是这个意思。当然，大卫既然称他是弥赛亚，那耶稣就继续说，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其实，耶稣后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弥赛亚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他肉身的部分是属于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他的神性呢？大卫比不比得上？大卫是比不上他的神性的，所以一方面，连大卫都称之这个弥赛亚是为我主的时候，耶稣才会问法利赛人：“你能不能回答这个有神性的弥赛亚，那是谁呀？”所以说，这边讲到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这个两个性，上帝的独生子，完全的神，但是他也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在道理上面，法利赛人在律法上回答不出来的。110篇是一个预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这篇预言呢？第一节跟第四节，他把这个东西描述这个弥赛亚呢，他是一个君王，因为他跟天父上帝是坐在他的右边，是一起做王的。那但是呢，在第四节里面，他还有一个身份。第四节的身份比出来是什么？他是祭司，什么样的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这个祭司怎么样？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且他是什么样的祭司？啊？永远的祭司。那个时候祭司是轮值的，祭司长是轮值的。这个祭司有没有轮值的？他是永远的。他的身份。是祭司，这两个君王跟祭司 合为一身的这个身份，这样一个角色，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的。这是一个永远的角色，既是神，既是人，他还是一个永远的祭司。所以说，法利赛人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律法里面，回答得出来吗？这个在律法里面，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东西。今天我的题目是：谁在问？这个谁在问？后面呢，有一个没有问出来的问题。谁在问了以后，这个回答是给谁的？下一页，而您，谢谢。这个谁在问？西律党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在问，他问的态度是什么？是试探的方式，他的态度是什么？是恶意的。但是耶稣问他们呢、这是一个对比。这四轮四个 Q&A，一个问一个答，这四轮问答的这个过程里面，前面三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他们问的态度是恶意的。耶稣问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在教他们，是不是？是在引导他们去思考。譬如说，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在问问题，我不是要考倒你，但是我是在想。去思考这个问题，他在思考什么问题？这个基督是谁？所以耶稣问他们，这态度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从21章，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21章，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耶稣他的生命还有多久？是最后的那一段时期了，对不对？是最后的那个阶段，在世的生命是他最后的那一个礼拜。但是呢，这些人有没有放过耶稣？耶稣知不知道？第18节讲出来了，耶稣知道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恶意的。思考一下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到最后一个礼拜，还有这一群宗教的领袖不放过你，然后在这边恶意的挑衅你，在这边试探你，你会怎么样？你的感受是什么？舒服吗？你已经即将要知道，你面对的这群人是准备要杀害你的人。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有没有放掉他们？有没有放弃他们？前面讲了三个比喻，后面有四轮问答。耶稣在他们回答里面，这三个回答里面有一个共通性。耶稣在回答西律党人的时候，那个问题是什么？西律党人问说：“我该不该纳税给该该撒？”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是如果是该杀的归给他，如果是什么是神的怎么样归给神？所以说这个重点是耶稣回答西律党人的重点里面是什么？属神的。如果说西律党人脑筋清楚的时候，他眼睛所看到的。哪一样不是属神的？他听懂没？没有。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哎呀，如果假设有这个人复活了，他前面有七个弟兄通通娶过他，怎么办？”耶稣回答他什么？ 在神那里怎么样？神是什么人的神？活人的神。神怎么样？不是什么人的神，死人的神。为什么撒都该人不懂？为什么？他前面讲，因为你们不明白什么，圣经也不明白什么神的大能。所以人的复活是为什么大能？人能够复活呢？神的大能。谁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有什么人在里面？祭司长，还有什么人？那些富有的权贵，撒都该人，祭司长，不明白圣经。我们刚刚讲，圣经都是什么？神所漠视的，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怎么样？有益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叫属神的人怎么样？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撒都该人祭司长怎么样？不明白，是真的不明白，还是他的态度、他的骄傲，让他心里不明白呢？神的大能，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耶稣的回答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什么？什么是一切的总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样？爱谁？爱主，你的神。然后还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谁？那个可爱的人，那个可怜没人爱的人，你也要尽力的去爱。重点在哪里？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有什么？有神。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回答，重点都在什么？神。耶稣在问他，论到基督，这个弥赛亚，你知道是谁吗？弥赛亚。这个拯救者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认识，心里的眼没打开。谁在听？我刚刚讲了，我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谁在问？我后面有一个问题没有问。谁在听？什么人在听这个回答？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是那个在听的人。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们的归属是属神的，属神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有那永远的祭司，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在听。2个礼拜前，朱牧师讲敬畏神的人；上个礼拜，基利长老在这边讲活人还是死人。是这个活的敬拜神的人在听的话，我就可以听到神要告诉我什么。你信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说你要，表示说法利赛人有没有在做？你要的意思，这个要。不是说你能不能，这个你要，它指的是你开始做，你不要是停止不要做。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法利赛人如果说是你要的话，他有没有在做？显然是没有，对不对？如果我听到了，法利赛人的选择是什么？他要不要？我听到了，我的选择是，我要还是不要？什么人在听？你如果听到耶稣告诉你，你要，你要不要做？我的选择，都是我的选择。刚刚讲到，圣经是叫我们得以完全，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我要开始这么做，不是我能不能，我可不可以，因为我已经能了。因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善人，他可以行各样的善事。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是我能吗？不是，而是我的选择，我要不要做？你已经可以了，你是能够的，因为已经预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可以做到。我们要谢谢我们有这个耶稣，跟他的对话记下来了，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属神的人能够预备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属神的人在心里做一个对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领圣餐，而您下一页，谢谢。下一页，我们在这边领圣餐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为一切受洗过的或是。你已经做好决志祷告信神的人，在等待受洗的，这个时候你是预备好的。我们这个仪式是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做的这个事，所以我们可以能够领受到神的大能。我知道今天很多朋友跟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欢迎。你们受洗的，或者是已经决志了，等待受洗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欢迎你们一起参与这个圣餐的仪式。至于那些还没有的，当饼杯到你面前，请你让它过去，为了你自己的好。可是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加入我们，加入我们以后。可以一起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好不好？同样的，也是选择。我的选择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1章，我当日传给你们的，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纪念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 我们一起起立，请夏长老为我们的饼祝福。亲爱的父神，谢谢。
我们的罪完全是赦免，是因为他把自己摆上，是因为他看我们是重要的。就我们在这个时候献上我们的称谢跟感恩，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属神的人，能够行善，是因为他舍了身体，叫我们能够来归向你，叫我们能够有所改变。叫我们能够行善，主在过去是不能，主你改变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这是何等大恩典。我们在领饼的时候，主我们心存感谢，因为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一起来承受，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他的身体。我们在感恩里面，再一次将自己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将的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也跟照样的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吉利长老，请预备为杯祝福。 大概用感恩的心领受。请继续站立，我们领受这个礼拜的祝福。愿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通常在聚会结束以后，我们会有分组的讨论。在5点半的时候，5点20分要去接孩子，5点半的时候我们就结束。那今天请两组带领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之后我们要聚餐，大家不希望聚餐的时间晚了，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就分成两组。那这一组左，我的左边这一组呢，你们就在前面；那我右边的这一组呢，你们就在 either 或后面那边，或者是这个大堂的后面。那外面那个聚餐的地方。